决战前突然到达，将由合岸真正的信号系俾佢哋睇。美军大动作，南韩国安圈一句话，直接点到咗北京嘅痛处。美国最高法院落判决，台美关税仲有价值吗？川普解答，前线嘅相片刮到政府啦。两位柬埔寨记者被重判，退役空服爆料话，天王级艺人提奇葩要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新闻。张友侠出事已经一个几月，但最诡异嘅系，而家突然有人将走步嘅细节倒带重播，细到连车型、时间点，甚至连一句话都被披露出嚟。呢个唔只系揭密，更加似系喺说对内交代。问题系边个急住要交代呢？又想交代俾边个听呢？下边嘅细节可能令到你对而家嘅北京局势有完全唔同嘅判断。24小时内，两条重磅爆料同时爆咗出嚟。第一条嚟自曾经率先报道张友侠出卖核武机密嘅《华尔街日报》，佢引述北京消息人士话，张友侠系喺前往中央党校途中被人拦截，随后被控制喺秘密住所，住处同时被搜查，个仔又被带走咗。第二条爆料更加详细，系 S 平台爆料账号罗翔转发嘅投稿，作者自称话能够擦面进出中南海西门，能够喺政治局会议室嘅外走廊搭电梯。佢话之所以爆料，系因为再唔讲，大家都要陪葬。文章描写事发喺1月19日晏昼5点，张友侠嘅黑色奥迪 A8L 离开西山住处，正开去中央党校，车队刚啱上京藏高速，距离昌平西关环岛仲有大约3公里。三架冇牌嘅黑色休旅车突然变道合围，强行逼停，司机小王急刹车，张友侠仲喺处问边个咁大胆，一班全副武装嘅特勤围咗上嚟。为首嘅人话习近平要见，张友侠惊疑咁话：点解唔提前通知啊？对方已经上前直接将人拖咗落车，戴着手铐押走。同一时间，另一组人马冲到张友侠西山住家，叫开保险柜，电脑硬盘被拆走，连张友侠喺军队任职嘅仔亦都被带走。一夜之间，张家喺伦敦温哥华嘅房、香港账户资金全部冻结。爆料人话，内部评估涉案超过100亿。听我话，而家政权高层嘅状况系北京卫戍区换人，北京卫戍区司令换人，天津警备区政委被弹劾，上海警备区主官调离，军委大楼好多人而家晚黑唔敢关灯瞓觉，惊半夜敲门，军事演习推迟，核基地最高戒备，防嘅唔系外敌而系内鬼。但呢件事真正嘅看点唔系剧情有几惊悚，而是为什么官方到现在仍然没有公开定性，外界却突然间开始补镜头呢？有人提出一个令人心悒的质疑，如果习近平已经绝对掌控局势，大可以直接官宣张友侠巨额贪腐或者是为美国充当间谍，但现在这种出口转内销，在海外平台迂回喂料的方式，看来更加似是习的底气不够，只好不断地试水温。刚啱呢两日嘅官媒两篇文章亦渗透住诡异。2月14日，新华社发表评论《策马扬鞭启新情》，其中出现一句明代张居正嘅话：睿此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此。中共官媒唔敢随意引经据典，呢句话放到中共语境，好多人会解读成冲得最快最猛嘅人，亦最需要先谂好点样收场。这个被认为是披住贺新春外衣的劝退书。紧接着2月15日，人民网江苏频道的新春走基层写昆山，标题就叫昆山有戏。文章提到昆山创编的戏顾炎武，而顾炎武最被反复提起的一句精神标签就是不是易主，外界当然会拿来做政治联想。官媒到底是在说讲文化和经济，亦或是在说提醒某些人站队只能够选一边呢？两个信号，一个劝退，一个讲选边站，似乎中南海内部决战到了肉搏阶段。而就在这个节点，川普在白宫隔空 送上了令到习近平成额冷汗的几句话。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引述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推出的对等关税超越授权。川普随即召开记者会，强烈抨击部分大法官的同时，直接挑明中共在树暗中起作用。川普说，这场法律战背后涉及外国利益，对美国政府提起诉讼的是一班无耻之徒，我很了解他们。他们一心只是想着对中共国负责，不单止是中国，也包括其他外国利益。在被问到是不是要针对背后的外国势力展开调查的时候，川普意味深长地说，你们很快就会知道。路透社引述美国财长贝森特的讲法，最高法院这次确认了总统握有更极端的权力，例如针对某个国家实施全面禁运，那就将两条线构成一个更大的痛点。北京内部人人自危，习近平惊青到连核基地都要进入最高警戒，而华府这边对中共的工具箱反而在说升级。接下来北京将有两个迫在眉睫的考验，首先就是2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有观察人士认为，这个是决战前哨，张亚核会不会被定性？新华社那句必图其中，到底是在说对哪个喊话？这次会议大概会露出眉目。从这次政治局会议还能够看出，下一场重要会议3月初的全国两会究竟是例行公事，抑或是变成权力摊牌？结尾要问下听众朋友，你觉得现在习近平是真的大权在握，准备清算到底，抑或是在说死鸡撑饭盖？想象一下，如果你是独裁者，当美军特种部队冲入总统府的时候，你按低导弹发射掣，结果荧幕漆黑，系统死机，连一支火箭都发不出去。南韩朝鲜日报近日引述南韩安全专家指，美军正打算令到这一幕在北韩上演。先来讲背景，川普没多久前透露了一个令到全球独裁者彻夜难眠的秘密。美军有一种神秘尖端武器叫扰乱器 Discombobulator， 在委内瑞拉捉马杜罗的行动中，美军就凭着这件架撑，令到中俄制造的防空系统、火箭炮全部变成了废铁。现在南韩前国防部国防革新企划官朱光燮透露，南韩军队正致力于研究怎样控制北韩的核武和导弹。美军这件架撑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争格局，可以令到北韩核武器和导弹失效。南韩国防研究院安全战略研究中心所长韩亨拔进一步解释说，美军这种定向能量武器能够通过电磁波或者网络渗透起作用，现代武器高度依赖电子元件，北韩也是这样。当然专家也提醒，电磁波在水底下传播受限，这项技术对待北韩潜射弹道导弹影响有限。讲到这里，我们发现无论是高科技武器亦或是人体，最怕的就是这种关键时刻甩链的系统瘫痪。很多人的身体也都一样，明明每日忙到爆煲咁滞，但精神真係好似被塞住咁，越补越攰，越撑越虚。中医认为万病源于塞同虚，现代人好多亚健康或者系慢性病，往往系整体血气不足，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嚟。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嚟神气，成日瞌眼瞓。所以调理身体次序唔好搞错喎，先卸再负担，再补充不足，系咪？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嘅废物，补气十八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亏空，两样一齐搭配，直达健康根本。而家健康520，一次过买三樽补气十八味，仲有7折优惠。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即系呢条片嘅下边。有兴趣的快点来看看。
身体塞住会生病，同样的道理，而独裁政权如果被扰乱器塞住，那就是灭顶之灾。在这条线最敏感的其实不是平壤，而是北京。因为北京第一时间的反应非常直接，中共外交部在1月3号公开表态， 强烈谴责美方对委内瑞拉动武，并且带走其领导人。这个不单止是立场表态，更加似是剧本恐惧。如果华府能够在拉丁美洲和亚洲都用瘫痪武器加跨境擒拿这样的手段，其他依赖中俄军备的政权当然都开始问下一个被捉的会是谁呢？还有啊，对习近平来讲，这种威胁亦不是遥不可及啊。川普早在第一任期就曾经当着面警告习近平，如果侵犯台湾，美国就会轰炸北京。一些英文媒体分析指出，委内瑞拉事件令到北京内部重新盘点美军的联合作战、城征和突战整合能力究竟去到哪个程度，领袖的个人安全在美军的扰乱器面前可能脆弱到好像张纸那么薄。美国最高法院今日以6-3的票数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关税，认定川普向各国征收的对等关税违法。台美协议刚刚谈好，是不是就此作废呢？川普当日给出了部分答案。川普20号下午在白宫举行记者会表示，作为替代方案之一，他将下令在3日后开始加征一项10%的全球性关税。媒体问到，政府同其他国家谈判达成的贸易协议是不是仍然有效呢？川普回应说，其中很多仍然有效，有一些即使会失效，但仍然将被其他关税取代。川普没有做进一步说明。台湾前立委林淑水亦猜测，最高法院做出判决后，川普肯定不会因为这样就范。如果不能够再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征税，川普还有其他工具，例如232条款、122条款或者是301条款等。当然这些工具就比不上原来方案顺手了。但未来各个国家恐怕要面对新一轮激烈而且艰辛的谈判。在这个情景下，台湾谈成的超优惠协议肯定会在下一阶段发挥正面作用。川普在记者会亦提及到台湾，他说很多在台湾的公司为了绕开关税，现在都在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德州等地方设厂。一张 Facebook 的相片竟然成为叛国铁证，换来16年刑期。去年泰国和柬埔寨的边境多次陷入紧张局势，记者索希普和皮亚拉深入前线采访。冲突期间，两个人在社交媒体上传了前线的相片，相片背景上清晰可见几枚还未埋设的爆炸物，海外媒体解读为地雷。这个刚好是和柬埔寨官方讲法相反，柬埔寨政府始终坚称绝对没有埋这种危险装置。泰军踩到的都是90年代留下的废弃物，但这两个记者的镜头直接令到自己的政府的讲法站不住脚。泰国媒体很快跟进大量转载这张相片，结果柬埔寨暹粒省法院去年12月认定两位记者在军事禁区影相，提供危害国防的资讯，依叛国罪重判。家属喊冤话，他们只是去慰问士兵并且合影，根本不知道背景拍到什么。最新消息是，一位被告家属和法院官员都在2月20号表示，两名记者已经提出上诉。保护记者委员会亦在20号发表声明，指判决离谱，指柬埔寨当局不能够反对两人上诉，并且应该停止利用含糊的国家安全法将合法报道入罪。台湾资深媒体人狄志伟最近在节目上爆料说，有退役空姐偷偷透露，一些大牌的艺人在旅途中经常提出夸张要求，甚至要全架飞机的人配合他的规矩。先来讲第一位，是一位香港的天王级人物，当时的光啱很高兴有多个女，他一上飞机就指定要梅花座，意思是他的前后左右都不能够坐人，身边要空到好像包场那样。按照正常的做法，你就将旁边的座位买下来，但这位不是，他直接要求空姐将前排原本坐好的乘客换走，结果乘客不愿意，于是乎现场就僵持住，最后惊动了机长出面协调，那位艺人只好放弃。 但最后呢好串咁闹咗一句，机长亦不过就系佢嘅高级司机啫。仲未完咯，狄志伟又讲咗第二个案例。另一位艺人一向睇嚟都几客气有礼貌，但其实喺一趟短途嘅行程里边，飞机飞咗唔到一个钟，佢居然点咗十杯饮料，每一杯都只系饮一啖。空姐想话先将个杯收走，因为飞机如果颠簸，嗰啲杯滑动就好危险啦。但艺人直接拒绝，因为佢仲未饮完，空姐只能够企咗喺嗰度，尴尬到咩咁。最后想问下大家，如果你系同机嘅乘客，遇到有人要求你换位，嚟方便佢放心咁乘坐，你会配合吗？抑或直接拒绝呢？
以上就是今日嘅节目内容，感谢你嘅收睇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以及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啊！再见啦。